就是亚伯兰先杀的地方，就是摩利亚山，就是个山头。而这个山头呢，高起来的地方是最高的。那么然后呢，稍微往东边一点，往东边一点斜坡的地方，那个地方你可以想象，应该就是亚拉那的地方。那么你觉得稀奇不稀奇？等到六年的天使要灭整个耶路撒冷的时候，那先知再次大卫怎么做呢？要上和下，后很明显后有一个很主要的意义。什么叫做打麦场？打麦场就是用让牛呢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现在呢你收成以后，那么你麦粒也麦颗都合在一起的。那么现在呢你不能把麦颗给别人，所以如果你要做食物的话，一定在麦颗和麦粒分开才可以。所以你怎么叫麦粒跟麦颗分开呢？当然在那个时候整个的禾场怎么做呢？当然用牛，用牛呢踩在板子上，那板子下面呢就是很尖利很尖利的齿轮像牙齿一样。所以等到这个整个的打粮的契机，就是等到牛推动的时候，然后呢你看见说那个整个的这个板呢，板经过那个这个麦子，而且板下面的确有很尖利的齿，那么那个齿经过了那个整个麦以后，很自然就把麦颗跟麦粒就分开了。所以呢这就是打麦的，打麦的地方是专门叫麦粒跟麦颗分开。那为什么神叫大卫要上禾场？很明显的，大卫还是有强大。大卫现在可以跟你联系，因为经过了这么多的训练，等经过这么多的教科，他应该可以跟你联系。但是大卫有一个危险，大卫是一个破口，那个真正的粮食是里面的，所以不知不觉的，大卫很容易就把自己推销出去，尤其是在国内的门人们多的，尤其是一些非常有名的，后来很多人从他身上得到帮助，一个最大的危险，那不知不觉的，他有一种骄傲，不知不觉的，就是呢，你看见了，当他在能帮助别人的时候，别人都对他帮助，但他不知不觉的把自己推销出去，所以把自己推销这个行为，就等于把麦颗给别人。但是我们知道，真正在所有别人都喂养的，那是麦粒，那是基督徒。是所有为主做工的，你千万不能暗中推销自己，千万不能自取什么荣耀，明白吗？如果今天你供应给别人的话，你应该单纯的卖力，你千万不要浪费时间，你不要把自己介绍出去，你不要把很多时间让人家知道你怎样怎样怎样，你应该让更多的时间让人知道说你的话是何等的丰富。所以这是大卫的难处。大卫的难处就证明说，到了晚年，他还是要十字架的工作。为什么？十字架工作一定要把卖力跟卖开分开。所以，当有一天大卫好像能够不再是我，那是基督在我里面。如果今天我能够叫别人得到一点的帮助，是因为我里面的基督，并不是因为我拿了几个学位，并不是因为我有多少轰轰烈烈的这个记录，是的，明白吗？所以人性是很重要的，就当一个人能恩到一个地步，就像大卫一样，一面来讲的确能够帮助许多人，但是不小心的话，你看见他里面的骄傲就出来了。所以在表面上是数点什么恩典，但他里面的诚心就是要知道，一面看见神在我身上有多少工作，但到底是神在我身上的工作。所以连乌鸦都看起来这件事情不太真实。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人的命令胜过了乌鸦。好，那现在我们看这个事情是怎么发展的。那么等到神借着先知呢，就让大卫选择三样的教育。那最后大卫他的态度非常好，他说我宁可落在神的手里。为什么呢？我宁可落在这个，他说，我愿意落在耶和华的手里，因为他是丰盛的人， 我不用我的人手。所以在三样的灾害里面，他选择了三种唯一。所以后来果然，你看见那个面临的天使呢，就站在空中，要毁灭整个耶路撒冷。我不要忘记，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就是今天的耶路撒冷。那个时候是大卫的城，那里有人烟的，大卫的人城再往北，在耶路，在这个圣殿那个地方什么都没有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现在你只要站在圣殿山，你几乎就等于站在什么整个耶路撒冷上空一样。所以等到要灭城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大卫就身穿麻衣，面对以色列大和谐的长老。那大卫就祷告说：“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？我犯了罪，行了恶，但是群羊又做了什么呢？明白吗？”因为他知道这个群羊乃神托付给他的，托付给他的那些产业。所以用耶和华我神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，不要攻击你的民，降瘟疫于他们。所以君主这就说出大卫的本，大卫的心。等到大卫真的叫他得罪神，知道他闯祸了，他看见了神好像降在整个耶路撒冷，民可你怎么样？民可什么？民可啊，用耶和华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，不要攻击你的民。降瘟疫于他们，就是什么？现在很清楚了，谁是产业的地？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大卫是产业的地？现在大卫为什么大卫的宝座为什么和以扫扫罗的宝座不一样？到了最重要关头的时候，你看看大卫的宝座和神的宝座，你不要大卫的。大卫宁可攻击我这一家和我的父家，但是不要攻击你。所以这就是很清楚的，这就是神所寻找的，这就是神所要求的，这叫大卫的祷告。所以弟兄，当我们读到这里，我们全都是神的，神把儿女交在我们手里，我们能交代自己吗？神把群羊交在我们手里，我们做了什么？他们长进了吗？他们更爱主吗？其实是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那么问题出在谁？什么身上？因为教会里面很多的问题是出在你自己的身上。所以大卫到底是谁？你在苦难里面，在苦难里面，你能认识大卫这个人？好，然后呢，耶和华的使者就吩咐加德不告诉大卫真实丧妻，所以他就丧妻了。他到了这个以奥拿河旁，那意思就是说，现在如果大家从大卫城了，你要一直往上走，然后才走到越是中央那块，才走到那个圣殿山那个地方。好了，所以大卫呢，在终于听这个祭司听这个先知的话，所以呢，啊，终于就到了阿拉的河旁，到了阿拉的河旁，他就献了燔祭。但是现在有一件事情发生，他注意到什么呢？他注意到就是当他读了一座坛，献燔祭和平安祭求告耶和华的时候，耶和华答应他。你怎么叫他答应他呢？用耶和华从天降下来。就把所有的燔祭全部烧掉，那就表示什么？表示神悦纳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号，明白？如果这些百姓是，如果这些人能够平安，那么问题就是，神如果真的肯悦纳这个祭的话，表示神悦纳。假设说都已经献上了，所以就在这个时候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这是耶和华的殿，这是耶和华的殿，这就是耶和华的殿。”他为什么这样说？如果大家懂得圣经就知道，你懂得圣经里面的启示书就明白了。原来呢，当摩西在以色列还没有进迦南， 他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到了迦南地，我们不能在任何地方修行什么，我们一定要在神所选拣选的地方，在这个支派里面，神特别拣选了一个支派，然后在那个支派里面，神拣选一块地，那么你那块地选地，在那块地选在你手中的地物到神那里去，换句话说，圣殿不能盖在任何地方，所以很简单，你要圣殿要到圣殿里去。但是圣殿呢，根据神的旨意，不能像外邦人一样，只要在你当地高的地方就可以建了，不可以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：“你们过到约旦河那一边，你们不能模仿列国的风俗，意思说要建立任何地方都可以建筑，你们要等候我的指示。什么时候有一天我告诉你说在哪里哪一块地是可以建造圣殿的地？”那么那个地就应该在那里建造才可以，但是非常有意思，一直在大卫的时候，没有人知道在哪里。一直在大卫的时候，神不知道说十二个支派里面到底选择哪一个支派。现在他清楚了，他只要一上摩利亚山，他马上就明白，在十二个支派里面，神选择了哪一个支派。那不仅如果这个地方是富强的话，那表示说这里是一个原来，那就是一个很大的暗示，原来总有选选的原来，所以后来名字叫原来，这个地方就叫原来。所以圣殿不能盖在任何地方，圣殿只能盖在耶路撒冷，不光在耶路撒冷，而且必须在那块山头，连别的地方都不可以，必须在摩利亚山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等到他看见过，原来他在去献祭、献燔祭的时候，神居然悦纳了。他忽然眼睛看见，原来神所拣选那个圣殿的基地在什么地方，就在那里。这个从前每一个人看见，一直到现在大家都没在看。但是就是因为这次大卫有点感动，一面来讲，神要训练他，所以要练习他，叫他除去所有的十字架，除去所有的杂草，叫麦克跟麦里分开。但另外一方面，不要忘记，大卫总是蒙神的恩典，他能看见别人所不能看见。几百年来，每一个人都在说，从最后要建造圣殿的人，所以等到建那个祭坛。把那个燔祭坛建那个圣殿的时候，他眼睛忽然明亮，他说：“这是。”那如果这是耶和华的殿，那么耶和华殿里面的祭坛应该放在哪里？当然就是应该放在门院那里，明白吗？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现在考古学家就是根据这一段的记载，他们那个猜想说。大概主耶稣那个时候，圣殿应该在这里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仅他有一个新的发现是什么呢？就是原来啊，在这个清真寺的里面有一块大磐石。那么这个大磐石大家都知道，大传说呢就是亚伯拉罕建造的地方。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还去过。他到里面他可以拍照，现在不行了。那如果是有机会能到里面拍照的话，你就看到那个大的石头上面有一个献花式的一个桥，当时的那么你呢和一柜的长尺寸一模一样的，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当时建造圣殿的时候毫无疑问的这个基地应该就有，所以因为在这石头，他们很清楚的那个约柜一定就是，明白吗？所以如果这个是放约柜的地方，那就不正确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祭坛在哪儿？祭坛当然在埃海南河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很清楚，如果那个 那个是为了靠盘子，就在最高的地方。